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你们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的粤语节目。我是陈若兰，我今天为大家主持以下一个小时的节目，请大家先来收听国际新闻。
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我是芬妮。我们先来关注环球新闻，首先是新闻提要。以色列总理访问加沙后表示，战争仍未结束。美国指控伊朗发动无人机攻击途经印度洋的邮轮。驻伊拉克美军再次遇袭，多人受伤，其中一人伤势严重。一媒透露，日相岸田文雄准备明年三月正式访美。川普说，如果再次当选，会在任期结束时和平移交权力。支持曾以胜校长，哈佛董事会面临辞职压力。下面请听详细的新闻内容。礼拜一，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在前往加沙北部视察，并听取以色列国防军指挥官针对战争进展的简报后表示，以军在加沙的军事行动还未有接近完成。他亦驳斥了媒体猜测他的政府可能会停止战争的讲法。内塔尼亚胡强调，如果不施加军事压力，哈马斯是不会释放剩余的人质。根据总理办公室发布的一份声明，内塔尼亚胡在加沙探访士兵时说，我有两件事要告诉你们知。第一，我们将尽一切努力保护你们的安全和你们的生命。第二是，我们不会停止战争。内塔尼亚胡强调，我们不会停止，这个将会持续到最后，直到我们完成战斗目标。近日，埃及当局对加沙局势提出了一套三步骤的停火计划，包括协调双方协商与人质释放，但这一方案目前受到哈马斯和以色列的双双否决。据五个大楼礼拜日证实，一艘邮轮23号行经印度洋时，被一架直接从伊朗发射的无人机攻击导致失火，庆幸火势迅速被扑灭，并未造成人员伤亡。但这一事件已经足以显示，也门叛军攻击红海船舶的行动有所扩大。根据五角大楼的声明稿指出，邮轮 Champ Plato 由沙特阿拉伯朱伯勒前往印度门格罗尔，在当地时间23号上午10点左右，在距离印度沿岸200海里处的印度洋海域，受到一架伊朗单向攻击无人机击中。此前伊朗并不是没有袭击货船的记录，不过这个是以巴冲突爆发以来美国首次直指船舶遭到伊朗当局袭击，而遇袭的化学品运输船是日本公司所有。五角大楼表示，事发当时附近没有美国军舰，而在该船抵达目的地前，会持续与美军保持通讯。当地时间礼拜一，驻守在伊拉克的多名美军人员曾经在一场遇袭事件中受伤，其中一人伤势严重。这个已经是自10月中旬以来上百宗发生在中东地区的袭击事件之一。之后美军亦在伊拉克袭击了伊朗撑腰的民兵组织真主党旅所使用的三个地点。国防部长奥斯丁礼拜一在一份声明中说，美国军方当日在伊拉克对真主党旅及其附属组织使用的三处设施执行了必要且相应的打击。他说，这些精准打击是为了回应美国人员在伊拉克和叙利亚遭受伊朗所资助民兵组织的一连串攻击，包括与伊朗相关的真主党旅及其附属组织当日对阿比尔空军基地发动的攻击。 白宫国家安全会议发言人华森当日在一份声明中说，拜登总统最优先的考量是保护在危险中服役的美国人员。如果这些攻击持续发生，美国将以我们选定的时间和方式采取行动。据多位日本和美国消息人士礼拜一透露，美日两国正在协调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在明年三月初以国宾身份访美，将是日本国会审议政治形势、美国总统大选和国会日程作出最终判断。共同社中文网报道，岸田会同美国总统拜登会谈，表达进一步深化日美同盟的意愿，并展现在经济安全、太空、网络等领域的团结。岸田预计会在美国停留多日，考虑在美国国会等地发表演讲，并访问华府以外的地方。今年十一月，拜登总统曾经在美日领袖会谈上邀请岸田以国宾身份访美，不过由于美国大选将会在明年十一月举行，接近选举时将难以确保拜登的日程，因此日美两国政府正在协调岸田在2024年尽早安排访问。上个礼拜五，前总统川普在接受保守派电台脱口秀节目主持人邱伊特采访时说，如果他能够重返白宫，他会将权力和平移交给他的继任者，并说尽管他认为上一次大选受到了操纵，他亦还是将权力和平移交了给拜登。川普说，我告诉你，那一次选举被操纵了，我们有很多证据，但我还是这样做。他向主持人说，你应该问对方，你会在这次选举中作弊吗？因为我们唯一会输的情况就是如果对手在选举中作弊。现在川普因为2020年大选干扰案正面临两宗诉讼，一宗是由美国司法部提出的联邦诉讼，另一宗是由佐治亚州富尔顿县地区检察官提出的诉讼。川普亦否认相关指控，并在星期五的采访中重申，他认为上一次大选受到了操控和舞弊影响。自哈佛大学领导层对于反犹太事件处理争议引发风波以来，哈佛大学董事会成员正面临辞职压力，因为他们支持校长盖伊而引发了巨大反弹。据华尔街日报报道，由于哈佛大学董事会继续支持盖伊，一些教职员工已经开始呼吁董事会成员辞职或道歉。一位教授甚至向马萨诸塞州州长提出了一个新的学校治理结构，让议员有机会会来任命一位校董事会成员，以代表公众利益。目前哈佛大学仍然是世界上最富有的研究型大学之一，拥有超过500亿美元的捐赠基金。但在10月7号哈马斯恐怖袭击以色列后，哈佛大学领导层对校内反犹太主义事件的处理引发了广泛关注，校长盖伊亦都成为批评的焦点。之后他在学术方面的丑闻亦不断曝光，使更多人呼吁他应辞职落台。下面是更多国际方面的消息。首先是新闻提要，北美防空司令部结束追踪圣诞老人任务，马士基航运船只遇袭后准备恢复在红海航行，土耳其将就批准瑞典加入北约重启辩论，乌克兰军队袭击克里米亚，摧毁一艘俄罗斯黑海船舰，俄罗斯反对派领袖移交北极流放地，美国表关切，中共又射火箭，预警残骸落南中国海。下面请听详细的新闻内容。美国和加拿大共同组成的军事机构北美防空司令部24号启动年度任务追踪圣诞老人。北美防空司令部在他的官网发布消息称，美西时间约25号凌晨0时13分，圣诞老人返回北极。今年圣诞老人为地球居民带来了78亿8369万3263份礼物，比去年多送出超过2亿份。根据北美防空司令部的数据，圣诞老人在12月24号乘坐九只奋禄拉的雪橇从北极的住所起飞，雪橇的最高速度超过了星光速度， 追踪圣诞老人是北美防空司令部著名的年度传统活动，历史起源于1955年。据了解，当年科罗拉多泉一家报社刊登广告，邀请小孩子打电话给圣诞老人，但是就不将司令部前身机构的电话刊登上去，导致很多军官接到大量询问圣诞老人行踪的来电。为了不令这些小孩子失望，当年军官竟然全部都配合演出，耐心回答追踪情形。丹麦航运公司 AP 穆勒马士基表示，由于美国领导的多国海军行动已经启动，能够保护航运船只免受也门胡塞武装的袭击。该公司正准备允许船只恢复在红海的航行。马士基礼拜日发表声明说，我们已经获确认先前宣布的多国安全倡议繁荣卫士行动，现在已经成立并完成部署，以允许海上贸易通过红海、亚丁湾，并再次恢复使用苏伊士运河作为亚洲和欧洲之间的峡道。有伊朗撑腰的胡塞武装对红海航运船只展开多次攻击，导致苏伊士运河和红海的航运严重受阻。而苏伊士运河和红海是欧洲和亚洲之间石油、天然气、谷物和消费品贸易运输最重要的动脉之一。美国五角大楼21号说，已经有20个国家加入华府领导的联盟，以保护关键航道安全。不过西班牙24号表示不会加入这项联盟。土耳其国会26号将就批准瑞典申请加入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一事重启辩论。在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将这个棘手议题和安卡拉向盟友美国要求 F-16 战机连结起来之后，这个议题变得更加复杂。在俄罗斯去年入侵乌克兰之后，瑞典和芬兰放弃了数十年的军事不结盟立场，寻求加大美国领导的北约组织。除了土耳其和匈牙利之外，所有北约成员国都同意将快速批准瑞典和芬兰的申请案。土耳其和匈牙利最后态度软化，在今年4月批准令芬兰加入北约。土耳其和匈牙利仍然是北约成员国中唯一尚未批准瑞典申请案的国家。北约盟国已经加强对土耳其的施压，法国称北约的信誉受到威胁。乌克兰空军26号表示，他们摧毁了一艘位于黑海的俄罗斯船舰，这艘船舰疑似运载了用来攻击基辅的无人机。乌克兰空军在通讯平台 Telegram 上发文指出，这艘新切尔卡斯克大型登陆舰被空军飞行员摧毁。乌克兰军方没有说明攻击发生的地点，但空军司令欧勒什丘克发布一段影片显示，位于俄罗斯占领区克里米亚半岛的费奥多西亚海军基地亦发生了严重的爆炸。克里米亚行政首长阿克什诺夫说，敌人在费奥多西亚地区发动了攻击。阿克诺什夫在 Telegram 上说，港口区域已经封锁。美国25号深刻关切俄罗斯反对派领袖纳瓦尼被关押事件，并敦促莫斯科结束对意见人士不断升级的打压。纳瓦尼已经被移送到一座北极监狱。美国国务院表示，他们欢迎纳瓦尼在超过2个星期下落不明后已经被找到的报道。纳瓦尼在2021年因为极端主义的指控被判刑19年。在之前，纳瓦尼从一次落毒事件中幸存，他将这宗事件归咎于普京。美国国务院在一份声明中说，已经向俄罗斯政府传达，他们应该对纳瓦尼在被关押期间发生的事情负责。国际社会正在密切关注，同时亦都谴责莫斯科拘留了超过600名的其他政治犯。中国26号清晨又以一箭三星的方式发射火箭，中共政府警告称，火箭残骸将在12月26号中午在南中国海某区域坠落，禁止船只驶入。 中国在12月15日先至从海南文昌发射场发射了一枚长征五号遥六运载火箭。长五火箭的另一个版本长征五号 B 型曾经用于执行中国的火星任务和发射太空站组件。中国近期频繁发射火箭，这个月中旬中国发射的遥感41号被中共官方媒体描述为高轨光学遥感卫星。该发火箭首次采用了新研制的加长版整流罩，直径 5.2 米，高 18.5 米，远远超过整流罩通常的高度 12.267 米，表明这个是一颗异常巨大的卫星。罕见的载荷亦都引发猜测，认为这个可能是一颗高空卫星，可以停留在地球上空固定位置，持续俯瞰，连续观察某个区域。今日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宣布，再次延长352种中国入口商品及77种 COVID-19 相关类别产品的301关税豁免期，直至2024年5月31号。这些豁免期原定在今年10月31号到期。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的声明说，从2024年1月22号开始，将征求公众对是否需要进一步延长特定关税豁免范围的意见。征求意见的窗口计划在2月21号关闭。商务部长雷蒙多较早前表示，在贸易代表办公室完成审查之前，拜登政府不会改变上届政府对中国产品科征的关税。拜登总统上任后大体保留了川普政府对中国商品加征的关税，但由于 COVID 疫情的发生，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在2020年12月宣布对来自中国的口罩、手套等医疗产品给予关税豁免。之后美国政府又多次延长这类商品的豁免期限。星期一，日本和美国消息人士透露，两国正安排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在明年三月初以国宾身份访美。访问将视两国国会日程、政治形势、美国总统大选等情况作出最终判断。如果成行，岸田将成为自2015年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以来首位以国宾身份访问美国的日本领导人。岸田将和总统拜登会谈，表达进一步深化美日同盟的意愿，并在经济安全、太空、网络等领域加强合作。消息人士称，11月 APEC 期间的日美领袖会晤时，拜登邀请岸田以国宾身份访美。不过美国总统大选在2024年11月举行，接近选举时拜登的行程将会变得繁忙，因此两国政府希望安排岸田尽早访美。专家表示，岸田因自民党卷入政治筹款丑闻而民望骤降，他可能希望访问美国，包括可能在美国国会演讲，有助于提升对他内阁的支持率。上个礼拜日，印尼东部一家中资镍加工厂发生爆炸，警方礼拜二证实死亡人数已经升至18人，另外有数十人受伤。印尼警方已经对事故原因展开调查。礼拜日清晨5点30分左右，印尼青山不锈钢有限公司在印尼莫罗瓦利工业园区的镍加工厂发生爆炸。事件发生后，该工厂停止运营。青山不锈钢有限公司由中国青山控股集团持有 50% 的股份，该集团在过去10年中引领了印尼镍工业的扩张。这宗事故最终确认的死亡人数是13人。中共外交部之后表示，13名遇难者中有4名中国人，但警方礼拜二更新死亡人数，并表示18名死者中有8名外国工人。英国 BBC 说，青山园区及相关的冶炼工厂是中共一带一路在印尼的重点计划，吸引了很多中国工人到印尼工作。由于中共力求发展低成本的电动车行业，因此一直在印尼投资镍厂兴建，但安全问题一直引发担忧。礼拜二，以色列军队对加沙地带多处地方进行了新一波空袭。以军负责人说，冲突有可能还要持续多个月。 義軍參謀長哈勒維談到哈馬斯武裝分子時話：瓦解恐怖組織冇捷徑。義軍表示攻擊了百幾處目標，包括隧道、樹井和被哈馬斯武裝分子用嚟組織襲擊義軍的地點。當地居民報告話，加沙中部的三處難民營周圍受到空襲和炮擊。白宮表示，以色列戰略事務部長德爾默禮拜二會晤美國國務卿布林肯和國家安全顧問沙利文，就与加沙冲突以及释放被哈马斯扣押的人质有关的一系列议题举行会谈。埃及礼拜一提出了一项结束目前冲突的建议，包括实行停火、分阶段释放人质，并组建一个由专家组成的巴勒斯坦政府，以管理加沙地带和约旦河西岸。以色列和哈马斯对这项初步建议反应冷淡，但没有直接拒绝，为展开新一轮外交留了可能性。礼拜一，中共国家新闻出版处公布了12月份的国产网络游戏版号，105款游戏获批。国家新闻出版处在他的微信公众上发表声明，说这次版号批准是支持网络游戏行业繁荣健康发展的积极信号。声明引用了2023年中国游戏产业报告的数据，显示2023年国内网络游戏市场的销售收入超过3000亿元人民币，玩游戏的人数达到6亿6800万。这个是中共当局在上个礼拜收紧行业限制，导致游戏行业巨头市值蒸发800亿美元之后立场软化的最新迹象，但外界认为此举无助于恢复投资者信心。上个礼拜五，中共国家新闻出版处发布《网络游戏管理办法》草案征求意见稿，对网络游戏提出严格限制，包括严禁危害国家安全、禁止为日常登录或购买提供奖励、限制用户可以充值的金额等。该消息导致腾讯和网易等游戏制造商股价暴跌，并导致中国基准指数的走低。
疫情持续肆虐，中国之际不断出现名人猝死的现象。近日再传大陆知名财经媒体人罗琦因突发重症肺炎不幸离世，终年仅36岁。罗琦母亲25号用她的微信发布讣告称，我们沉重告诉大家，爱女因突发重症肺炎经全力抢救无效，在2023年12月24号下午5:50逝世。据媒体报道，罗琦平时热爱运动跳舞，身体相当健康。离世前4日，即12月20号，他曾经在微信朋友圈动态发文称，我的智慧戒指血氧侦测提醒我，我竟然发烧了。不料几日之后就传出离世的消息。罗琦曾经担任新浪财经香港站站长，又曾经在港交所任职，专注在环球上市服务。离世前则在初创企业平台 WHUB 及互联网公司 RSS3 任职，消息登上热搜榜。有网民猜测36岁死于肺炎，除非 COVID， 否则几近不可能，必有内情。亦有网民惊呼新冠并没有远离。近期知名人士英年暴逝的消息不断，中共央视书画节目《寒墨戏韵》的总导演刘建军2023年12月16号因心脏病在上海病逝，终年56岁，但病因不详。大纪元引述知情人士爆料，刘建军是因心脏病突发猝死，不过这个讲法并未得到官方证实。有大陆网民留言，不讲病因就只能是武汉肺炎病毒，得武汉肺炎后容易发心脏病。之前12月11号长期居住在大陆的57岁港星周海媚在家中突然死亡，随后疑似周海媚生前送医抢救的电子病历截图流出，其症状和中共病毒新冠感染高度相似。近几个月来，大陆呼吸道疾病大爆发，好多医院人满为患，一床难求，大量病患出现白肺。中共官方最初否认有新的病原体，归因在肺炎支原体流感腺病毒、呼吸道合胞病毒等多种病原体的传播。 当世界好多国家公布新冠变异株 JN1 感染病例增多时，12月15日，中共国家疾控局改口称，中国11月份就已经发现本土 JN1 变异株。欧洲病毒学专家、生物技术公司首席科学家董宇红博士日前接受希望之声专访时表示，在中国的41种法定传染病入面，支原体排不上号，它是一个很轻微的病原体，腺病毒是很安全的病毒，拿它来做载体做疫苗的，所以懂行的人一看就知道，那个根本就解释不到这波疫情的严重。董博士认为，中国的这波疫情主要还是新冠病毒造成的，包括可能的新变种。目前中国的疫情已经引起一些国家的警惕，有美国议员致信总统拜登，要求禁止美国和中国之间的旅行。印尼政府指示官员密切关注中国游客。台湾亦加强了边境检验。董博士表示，采取边境检验等防范措施是有必要的，但不太可能全部控制下来，但是可能会延缓一下，令其他国家亦可以做一些相应的准备。但是最根本的防疫措施还是提升自己国家民众的免疫力，这个是防控疫情关键中的关键。董博士指出，按时作息、健康饮食、适当补充维生素 D 对降低病毒感染几率很有帮助。此外，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很多保健方法，例如打坐，亦对提升人体的抗病毒免疫力有很好的调节作用。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以下落嚟为大家准备嘅节目系粤览新闻。
以色列总理说，这个将是一场漫长的战斗，哈马斯、胡塞武装用的武器都来自中共。外资加速逃离中国，东南亚成新宠。美国媒体说，习近平告诉拜登知中共将接管台湾，美两党而加强制裁。2023年全球最富裕国家排名出炉。各位 YouTube 同干净世界的观众大家好，今日香港时间12月26日星期二，我是魏玲，跟住落嚟是详细的新闻内容。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在12月25日的较早时候访问了加沙北部，听取了以色列国防军 IDF 指挥官针对战争进展的简报。他表示战争仍然未接近结束。根据大纪元时报报道，根据总理办公室发布的一份声明，内塔尼亚胡在加沙探访士兵的时候说，有两件事我要告诉你们知。第一，我们将会尽一切努力保护你们的安全、你们的生命，我们想要完成这个任务，但是我们也想要尽可能地保护你们。第二，我们不会停止。总理说，我们不会停止，这个将持续到最后，直到我们完成他们。他说，我知道你们离开了家人，家人很支持你们，这个是强大的力量，是胜利的关键。总理办公室的声明补充说，以军向内塔尼亚胡汇报了在加沙建筑物中发现的弹药，以及哈马斯在加沙平民区中心建造的广泛隧道网路。根据 N12 星期一晚间的报道，戈拉尼第51旅的一名 IDF 指挥官被解职，由另一位指挥官代替，原因是该指挥官令到在加沙城谢贾亚居民区战斗的以军士兵处于危险之中。根据报道，在大约3个星期前发生的一宗事件中， 该指挥官命令士兵进入去该地区的住房内，尽管一些人担心哈马斯可能在这些住房内设置诱杀的装置。报道说这宗事件没有造成人员伤亡。内塔尼亚胡在星期一告诉他所在的政党的议员知，他去了加沙，以军在加沙的军事行动还未有接近完成。他驳斥了媒体猜测他的政府可能会停止战斗的讲法。他说如果不施加军事压力，哈马斯将不会释放剩余的人质。内塔尼亚胡还说他在加沙探访的以军敦促他说要继续战斗下去，他们只是问我一件事，我们不要停下来继续战斗直到最终胜利。总理说所以我们不会停止，我们会继续战斗，并在未来几日加强战斗，这样将是一场漫长的战斗，还未有接近结束。根据希伯来文媒体报道，以色列战时内阁在星期一晚间召开会议，讨论埃及提案中可能释放更多人质的部分。哈马斯和伊斯兰武装组织杰哈德较早时候据报拒绝了埃及提出的一份停战计划。以色列时报说该计划将分三个阶段，以结束以哈在加沙的敌对行动，条件是哈马斯放弃对加沙地带的控制以换取永久停火，并释放所有剩余人质。埃及计划的第一阶段是以哈停止战斗两个星期，可以延长到三到四个星期，以换取加沙武装分子释放40名人质，妇女、未成年人和老人，尤其是病人作为交换。以色列需要释放128名同类别的巴勒斯坦囚犯。在这个期间，敌对行动将会停止，以色列坦克将会撤出，人道援助将进入加沙。第二阶段将举行由埃及发起的巴勒斯坦民族对话，主要是结束巴勒斯坦各派系之间的分歧，主要是法塔克主导的巴勒斯坦权力机构和哈马斯，并最终在约旦河西岸和加沙组建一个技术官僚政府，负责监督加沙地带的重建，并为巴勒斯坦议会和总统选举铺平道路。第三阶段将会包括全面停火，释放包括士兵在内的其余以色列人质作为交换。以色列需要释放数量待定的隶属于哈马斯和伊斯兰杰哈德恐怖组织的巴勒斯坦囚犯，包括那些在10月7号之后被捕的武装分子和一些被判犯有严重恐怖主义罪行的囚犯。在这个阶段，以色列将会从加沙地带撤军，并允许加沙人返回家园。美国中央司令部在当地时间23号公开表示，也门的胡塞武装当日发射了两枚反舰弹道导弹，瞄准红海南部的国际航道目标。这项行动引起了对于胡塞武装武器来源的关注，而有报道指向中共可能是供应者。美国网站国家利益表达了对北京的怀疑，因为中国是唯一被确认拥有真正反舰弹道飞弹的国家。然而一些质疑的声音亦都浮现，怀疑中共是否会迅速向伊朗提供这种先进的技术。国际专家认为胡塞组织的飞弹多数是由伊朗秘密提供。分析指出，中国的东风 21D 和东风26飞弹已经确立了中国的反介入和区域拒止的战略的可行性，但是怀疑中国是否会这么快速地分享这项核心技术给伊朗。该分析指出，中国的反舰弹道飞弹和伊朗和胡塞武装使用的简易版之间存在技术上的巨大差距。同时，近日在社交媒体 X 上流传着以巴冲突中，哈马斯武装使用了中国大口径 M99 式半自动追击步枪。该武器可以使用各种口径为 12.7 毫米的子弹，包括穿甲、燃烧、爆炸和精确导弹等不同的类型。这种武器罕见地现身在中东热点，上一次出现是在叙利亚内战期间被叙利亚自由军所使用。该武器在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和海军陆战队中亦都有同样的装备，并在亚丁湾执行反海盗任务。 然而目前尚无办法确定这些武器是在战场上缴获的，亦或是由中东某国提供的援助。外资正在加速逃离不可投资的中国大陆，对中国经济造成冲击。与此同时，东南亚取代了中国成为外资的新宠。2022年吸引的外国投资创历史纪录，高达2220亿美元。根据《新唐人》报道，美国商务部长雷蒙多在八月访华的时候说，中共没有任何解释的巨额罚款，修订内容不明确的反间谍法，给美国商界带来了冲击。很多美国企业告诉他，中国已经是不适合投资，因为风险变得太大了。日益恶化的营商环境以及地缘政治带来的影响，促使越来越多的外资撤离中国大陆。根据中共国家外汇管理局在11月3日公布的数据，今年第三季度在华外商直接投资 FDI 减少了118亿美元，是自从1998年以来首次出现的负值。今年前三季外商直接投资累计总共流出了1220亿美元。彭博社根据中共商务部12月21日公布的数据计算得出，11月中国新增实际利用外资是533亿元人民币，大约是75亿美元，同比下降了 19.5%。 这个是自从2020年2月中共病毒疫情爆发以来的最差数字。而中共商务部的声明说，今年1到11月实际外资金额是10400亿元人民币，同比下降了 10%， 比彭博社得出的数据相差近一倍。另外，根据中共央行的外商直接投资跨境人民币结算来看，早在2017年3月外商直接投资就连续80个月净流出，表明外资出逃不单止同美中贸易战有关，亦都同中国的劳动力等营商成本升高同竞争越趋激烈有关系。外资撤离中国的同时，东南亚正取代中国成为外资投资的新宠。2022年吸引的外国直接投资创历史的新高，达到2220亿美元，而美国是全球投资的领头羊。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的数据显示，在中美贸易摩擦升级的2017到2022年期间，东南亚11国吸引的外国直接投资增长了 40%， 超过了外资对中国、拉丁美洲和非洲的投资增幅。另外，根据英国的金融时报外国直接投资跨国界追踪系统的记录，美国企业在2018年到2022年期间在东南亚投资了743亿美元，主要集中在新加坡和马来西亚等国的半导体相关产业。美国国务院在拜登总统9月访问越南之后发表的一份声明中说，越南有望成为确保半导体供应链多样化和弹性的合作伙伴。随后 Marvell Technology 和 Synopsys 等美国公司都表示迫切地希望在越南投资。不只是美国，中国企业对东南亚的投资亦都在增加。在2018到2022年间，中国对东南亚国家的投资高达685亿美元，紧随美国之后。在中共政府与西方国家关系持续紧张和恶化的情况之下，中国公司希望通过借助东南亚国家的工厂继续维持对美国和欧洲的出口。在台湾大选临近的时候，美国媒体 NBC 最近突然爆料说，习近平在 APEC 会见美国总统拜登的时候曾经明确表示中共将会接管台湾。 NBC 在12月23日报道说，习近平以发表私人讲话的方式直率地对拜登表示，中国更希望这个过程和平进行，但是他亦都警告，如果任何外国势力试图阻止中共收复台湾，中共将会动用军队。目前美国方面预计，从中共最近的对台湾政策和国内的经济形势，习近平打算在2025年接管台湾。报告说， 拜登政府正在積極試圖避免和中共發生軍事衝突，但是外界表示這個舉動可能會加劇中共的軍事行動，因為拜登在世界各地外交政策問題上的軟弱導致了無數美國對手加大侵略性，比如俄羅斯對烏克蘭的侵略以及中共對整個南海地區的騷擾。拜登本人在會後表示，他會做的就是確保美中關係不會激化衝突，而根據報導，中共現在對美國的威脅體現在各個方面，比如從美國竊取數十億美元的知識產權，通過向墨西哥販毒集團提供芬太尼，令到毒品在美國各大城市泛濫等等。美國南卡萊萊納州共和黨參議員林塞格雷厄姆對這份報告作出回應，呼籲民主黨和共和黨團結起來，擊敗中共對台灣的威脅。格雷厄姆表示，報道中提到的問題令人不安，我將同民主黨和共和黨參議員合作，迅速做兩件事，首先為台灣制定強有力的國防補充，其次起草入侵前的地獄制裁，如果中共採取行動奪取台灣，將對中國實施更強烈的制裁。美國財經雜誌《全球金融》（Global Finance） 近日公布2023年全球最富裕國家的排名，經購買力評價 （PPP） 計算的國家生產總額 （GDP） 前三名分別是愛爾蘭、盧森堡和新加坡，台灣位列第14名，比南韓、英國、日本等國排名更前面，號稱是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僅次於美國的中國排名是第77名。全球金融提到，儘管過去幾年武漢肺炎疫情大流行衝擊全球經濟，但是部分國家好似盧森堡、瑞士、新加坡和聖馬利諾等小國受到的影響相對較小，主要得益於先進的金融部門和稅收制度，吸引大量外國投資和銀行存款等。擁有豐富自然資源的卡達和阿拉伯聯合大公國亦都仍然位列富裕之國。2023年全球最富裕國家排名在21號公布，以平均每人消費購買力評價和國內生產毛額作為評比的依據。今年全世界最富有的國家是愛爾蘭，第二到第十名依次序是盧森堡、新加坡、卡達、中國澳門特別行政區、阿拉伯聯合大公國、瑞士、挪威、美國和聖馬利諾。台灣就位列全球第14，人均 GDP 是73,344美元，大約是新台幣228萬。前20名的國家自第11名開始依次序是文萊、香港、丹麥、台灣、荷蘭、冰島、奧地利、安道爾、德國和瑞典。其他較知名的經濟體就有澳洲排名第22、南韓第30名、英國第31名、日本第38名、俄羅斯第60名。最喜歡和台灣做比較的小粉紅祖國紅色中國位列第77名，人均 GDP 是23,382美元，大約是新台幣727,000。全球金融指出， GDP 用來衡量是一個國家或者地區所有商品和服務的價值，將 GDP 除以常住居民人數，就是確定一個國家相對於另外一個國家人口貧富程度的更好方法。咁亦都講明富往往等於少的原因，呢啲國家的經濟規模同少數公民相比是不成比例的。如果要準確了解一個國家的平均生活水平，就需要考慮到通貨膨脹率以及當地的商品和各項服務的所需成本。
以色列击毙伊朗指挥官，伊朗或同以色列开战。中共介选操作虚假民调，台一周爆两起事件。外企捐2000件加拿大鹅，网民忧灾民得唔到。英国军情五处90岁女特工退休。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张欣。据耶路撒冷邮报报道，25号 以色列空袭了叙利亚首都大马士革附近的乡村塞特扎伊纳布，击毙了伊朗革命卫队高级指挥官穆萨维。伊朗总统伊卜拉欣雷西说，要以色列将为杀害穆萨维付出代价。据悉，穆萨维是被美军斩首的苏莱曼尼的好友，他还是伊朗驻叙利亚的高级顾问。有报道说，目前有数千名伊朗民兵部队被部署在以色列边境附近地区。以色列戈兰高地大面积停电，有150,000人断电。目前他们当中的大多数人都恢复了电力，34,000人仍然断电。以色列国防军目前处于高度警惕，因为他们预计真主党和叙利亚对穆萨维被杀一事进行报复。随后，根据伊朗电报集团及前以色列国防军少将查法提的电报消息，25号，伊朗向戈兰高地的赫尔蒙山发射导弹。如果属实，这个是伊朗首次直接向以色列领土开火，意味着伊朗和以色列冲突升级。本月稍早时候，伊朗表示，以色列的空袭导致两名曾在叙利亚担任军事顾问的伊斯兰革命卫队成员丧生。伊朗派遣了数百名伊斯兰革命卫队成员帮助训练和组织来自伊拉克、阿富汗和巴基斯坦的数千名什叶派民兵，以在叙利亚冲突中支持巴沙尔政权。黎巴嫩真主党的战士亦在叙利亚和伊朗军事指挥官密切合作。当地时间25号，以色列空军对伊朗支持的黎巴嫩南部艾塔沙市镇附近的真主党民兵阵地进行猛烈空袭，一个弹药库和基地被摧毁。同一日，两名埃及消息人士向路透社表示，哈马斯和伊斯兰圣战联盟拒绝了埃及的一项提议，就是令他们放弃在加沙地带的权力举行选举，以换取永久停火。这两个组织一直在开罗和埃及调解人举行单独会面，除了可能释放更多的人质之外，他们拒绝做出任何让步。哈马斯说，他们同加沙人民永远不可分割。但是25号，很多巴勒斯坦人在加沙地带拉法街头游行，并且高呼反对哈马斯，原因是哈马斯分子劫走外界给加沙人民的救援物资的卡车，一个男孩试图偷偷上这辆车获取人道主义援助，结果被哈马斯分子开枪当场打死。这个事件彻底点燃了当地民众的怒火引发的大暴动。另外，25号圣诞节对邪恶族心国似乎是一个很不幸的日子。当日阿根廷新任总统米勒发推文写道，节日快乐，同时小心不要成为共产主义分子。时评人秦鹏总结说，1991年12月25号苏联解体，1989年12月25号罗马尼亚共产总统齐奥塞斯库夫妇被枪毙，1978年12月25号越南军队集中18个陆军师团，有15个团、一个航空兵师，一共大约20多万兵力对柬埔寨发动全面进攻，柬埔寨大屠杀被中断。柬共是中共扶植的邪恶组织，屠杀了该国1/4人口，包括200,000华人和所有越南裔。今年12月24号是中共所谓长津湖战役73周年，总之同共产党沾边没好事，一定要远离。中共界选证据连连报，台湾新住民关怀总会涉招待60人赴中国旅游案，台湾桥头地方检察署另外查出周姓理事长和三联集团吸金案主廉徐少东共谋买媒体广告刊登大选假民调。另外，台中地检署上星期再侦破一宗接受中共官方指示制造假民调新闻报道，企图干扰台湾选民对于选情判断，影响大选。外界呼吁国安系统彻查到底。23号，台中地检署表示，新媒体传播公司所属记者林姓男子涉嫌接受境外势力中共福建省委员会官员指示，委托自称民调专家的苏立陆续在民国1112年10月间 假装以派员面访民众，或随机抽取台湾地区北中南部各300人以上民众作电话访问。检方查出苏南未实际面访或电访，捏造不实的总统选举民意调查共8次，并且进行数据调整加工制成图表，再透过纸传媒等网站连接响元丰传媒、南爵新传媒等网站，发布相关不实民意调查报道，误导选民对于选情判断，以此方式渗透干预台湾总统大选。此外，高雄桥头地检署检察官22号对4名涉案人士进行讯问，他们涉嫌通过各种新闻媒体及购买广告的方式刊登今次大选的假民调。主要嫌疑人是台湾三联集团行政总裁，同时亦是台湾中华民族志工党荣誉主席徐小东。检方调查发现，徐小东在11月中旬安排台湾新住民关怀总会的60名成员到湖南省留底地区接受免费招待，他并同该会的周姓理事长等3人共谋，接受中共指示协助介入台湾选举。徐小东在8月至9月间传送刊有台湾新住民关怀总会民调文稿的数家媒体，利用广播电视、网际网路或者其他媒体为候选人宣传及参与竞选。资深时事评论员桑普认为，纵观中共整个计选的方法有4把剑：陆战、组织战、假新闻舆论战，再来就是经济的贸易的制裁。比如说他讲台湾有贸易壁垒，他 ECFA 即是海峡两岸经济合作架构协议要部分征税，可能说石斑鱼和色加水果部分开放，引诱那些农家去投向他们内应。第4个是军事，就是连夜间共机扰台都越来越多了。讲到假民调，他们叫福建311的基地专门是战略资源部队负责认知作战，制造那些没有经验调查的假民调，然后数字搞到好像很科学的样，实际上都是空的，被人家挖掘出来就知道是中共的势力在那边操纵。如果能够有效识别和防止中共介入台湾大选的种种劣行，桑普指出中共非常的狡猾，亦可能通过一些比较中间的媒体包装出来，比如说那个纸传媒背后是什么，层层将它挖出来，就知道它并非本地的任何的民调公司做出来的，而是通过中共策应去做出来的假民调。另外，看民调有没有原因分析，如果配搭话两岸一家亲、九二共识是得到大家支持、重启服贸，或者话两中生来中国这边就业、年轻人可以首购房屋的那些政策，摆明都是一些中共的操盘和他们的大外宣，我们尤其需要警惕。甘肃省发生 6.2 级大地震之后，造成震区大量人员伤亡，大批灾民只能露宿街头。近日加拿大俄捐赠超过2000件羽绒服和防寒物资，但是民众担心灾民根本得不到这些物资。有消息显示，航红基金会的钱被迫转给红十字会。加拿大俄官方微博21号发布的一条微博说，加拿大俄联合上海慈善基金会捐赠超过2000件羽绒服和防寒物资，尽绵薄之力援助甘肃震区共度难关。头条文章作者微博大 V 雪山财金发帖说，我仲是觉得加拿大俄不要真是捐你们的羽绒服换成军大衣啦，我主要是担心羽绒服不能够到灾民手上。美男子华哥说，好家伙，10000多人民币一件的羽绒服能够到灾民手上才怪了，如果是50元一件还有可能。 Roddick 说，真是好了，领导有新衫着了。剩一些狗说，建议衣服上印字，如果不是不知道这批衫到哪个的手上。 Lucky 同学2008说，建议背后直接喷上救灾专用。大陆歌手韩红2012年成立的韩红爱心慈善基金会，23号网民进入韩红爱心慈善基金会官方网站看到，甘肃地震应急支援的公益项目已经筹集到6500六
加90,000元的捐款，最后还注明筹款结束。19号晚，韩红在微博发文表示感谢影艺圈的朋友，韩红团队已经启程前往灾区。直至19号晚7点，韩红基金会共收到来自25位文艺工作者、4家音乐影视公司的爱心捐赠，捐赠总额为760,000+55,000元。而在地震发生后仅15个钟头，中共官方宣布救援工作基本结束，这个完全违背了一般地震发生后至少有24小时黄金救援时间的常识。而官方播放的现场短片显示，官方救援人员并未真正紧急救人，只是为完成造氧。20号和22号韩红基金会官方微博相继发布了给灾民捐赠清真寺热饭180箱，共计4620盒、325箱、9750加袋饺子等物质清单，还说现场搭起大锅煮饺子。但外界发现韩红爱心基金会23号突然宣布关闭筹款通道。时评人士王歪嘴推文透露，23号中国红十字会甘肃分会党委书记点名批评韩红，勒令韩红基金会组织的救灾队立即撤离灾区，关闭接受捐款的通道，并且将之前收到的6,000多万善款转交给红十字会账户。有网民表示，甘肃地震令红十字会好尴尬，好多人捐给韩红亦不捐给红十字会，专业的失业了，业余的成了专业。韩红接受采访时曾被问到，这么多年做慈善最大的经验和教训是什么？他回答，经验是自己亲手拿住钱送给老百姓，不经过任何人转接。教训是不再将几百万资金给某某基金会，因为他们要从中获取所谓的管理费。最近英国情报机构军情五处的一名女特工以90岁的高龄退休，她这一生中经历了冷战时期和苏联解体等重大历史事件，好像一本活生生的历史书。根据每日镜报报道，这名英国史上任职最久的女特工被称为芭芭拉，她在1968年亦就是冷战高峰时期加入军情五处，在经历50多年的历史之后，最终以90岁高龄退休。芭芭拉说，他曾经在军情五处的很多领域工作过，包括人事管理。在1990年接近退休的他被调回他一开始从事的部门，这个职位好像很合适他。他说，我在冷战高峰时期加入，我在这里目睹了柏林墙的倒塌和苏联的解体，但在他即将退休之前，他被要求延迟退休，而且因为任务未完成而多次延后。在2007年已经74岁的他被调到军情五处的历史部门。他说，我总是觉得如果这个组织希望我做什么事，我就会继续任职。芭芭拉在军情五处工作的50多年内经历12位处长。针对自己的超长职业生涯，他补充说，我非常享受，亦学到很多东西。负责军情五处招聘工作的乔说，特工的选择通常要经过6到9个月的审查，只是面试就要花3到8个钟头。他们的审查极其严格，他们的审查人员亦非常有经验。英国情报机构在招人时越来越看重来自于不同种族和社会背景的申请者，任职这些机构的特工并非全部都是牛津和剑桥等知名大学的毕业生，有些特工甚至没有读过大学，但这个并非意味着他们没有才华。乔说，应征者一旦获聘，并非会被要求要绝对保密，甚至不能够告诉亲友知，你可以告知你可以信赖的家人或朋友，但要三思而行。英国有3个主要的情报机构，除了军情五处外，还有军情六处的秘密情报局以及政府通讯总部。在军情六处工作多年的约翰说，他们其实并非好像007电影中描绘的那样人人配枪支，喝的是马丁尼酒，但是他们确实有电影中 Q 博士那样的人物。军情六处为他们提供各种先进设备，比庞德在电影中使用的还要好。此外， 军情六处每年都会举行搞笑的哑剧，而英国这三个情报机构每年亦都会举办烘焙大赛。这一次新闻播报完毕，多谢收听。
听众朋友，多谢你们收听这一次的粤语节目，我是陈若兰，欢迎你们听日同样时间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再会。